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别说不会有结果， 声声呼唤，回家，回家。一天天的盼望，十七日的煎熬，等来的是晴天霹雳。由一丝丝的期盼到彻底的绝望，苍天是如此无情。马来西亚总理今日召开了紧急发布会，他在会上确认失联的马航 MH370 客机在南印度洋坠毁，机上无人幸存。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发布会上说，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这架航班是由往南线飞行，它最后的位置在南印度洋，位于澳大利亚珀斯西部，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完全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距离。纳吉布说，我很沉痛地告诉大家，根据新的数据分析，MH370 航班在印度洋南部坠毁，对此深感痛惜。尽管找不回飞机成为了一个铁的事实，但是当中究竟发生些什么，过程是怎样样的，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是一个谜。网上大家有很多的议论，有很多的猜测，真的很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知道真相。200多名活生生的乘客，机组人员，在他们搭上这架飞机的时候，他们根本想不到永远都回不到家了。不知道他们临走的时候有没有跟亲人说句我爱你，有没有跟最亲近的人拥抱，或者他们匆匆地离别，匆匆地登上飞机，想着等我到达之后再打电话跟你说。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只有一次，很多东西都是回不到转头的。无论你千呼万唤说句我需要你，马上回到我身边，他已经再听不到了。对于遇难的家属，在这里深情地说句我的心与你同在，保重。从此以后我们要珍惜身边每一位亲人朋友，想讲的话不要等第二日先讲，很多事是等不到的。
不知成为习惯，爱座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候，这残失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谁则无言眷眼，心只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度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当你长离此间，便告别浪漫。
终于，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作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候，这残失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谁则无言倦，想你可能仍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 行离此家，便告别浪漫。每一天仍怀念你，怀念这餐室中等你，你爱说爱笑，爱与我同回味。你此刻沉沉睡了，留下我凄怆苦涩。我纵说最爱你，都不知晓。随着无言倦眼，
不要再想住我，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再烦你。你一定要尝试习惯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晚。
不懂如何习惯驱走心里苦，虽然短暂。当你长离此家，便告别浪漫。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今日的优质文品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优质文品
品出生活新滋味。我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全世界好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之间的联系。这个亦都有点解我哋夫妇喺国外访问嘅时候，唔单止参观宫殿同会晤国家元首，我哋亦都嚟到学校同好似你哋一样嘅学生见面。因为我哋相信国与国之间嘅关系唔单止系政府或者领导人之间嘅关系，佢哋系人民间特别系年轻人之间嘅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海外留学项目不单只是为学生提供教育机会，亦都是美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看，通过现代技术奇迹，我们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联系在一起。思想可以通过点击按钮跨越海洋，全球各地的公司可以进行业务往来和相互竞争。我们可以同各大洲的人们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视频进行沟通。因此出国留学不单只是以开心的方式度过一个学期，它正迅速地成为全球化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要走在当今职场的前沿，只有学校里面取得好成绩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国境外的真实体验，对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的体验。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想要讲的是，出国留学不单只是改善你们自己的未来，它亦都是关乎塑造你们的国家，关乎我们共同的世界的未来。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经济机遇，亦或是核武器扩散，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共同携手。 这个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到彼此国家学习和生活是如此重要，因为这个是你们培养合作习惯的途径。你们通过融入不同的文化，通过了解彼此的故事，通过跨越常常隔膜我们的成就和误解来做到这一点。这个是你们了解到我们共享多少东西的途径，这个是你们认识到我们成功惠及彼此的途径。在北京发现的治疗方法可以挽救在美国的生命，来自加州矽谷的清洁能源技术可以改善中国的环境，西安一座古老寺庙的架构可以激发达拉斯或者底特律新建筑设计的灵感，这个是你们同同学实验伙伴建立起的联系能够带来更多收获的时候。阿比盖尔·柯普林成为北京大学美国库布赖特学者的时候，他同同事们在首屈一指的科学杂志上共同发表论文，建立研究伙伴关系。这段关系在他们各自回国之后仲长久持续着。来自北京大学的牛可教授是去年的美国库布赖特学者，我引述下他讲的话，最难忘的经历是同我的美国朋友们在一起。这些长久的纽带代表留学的真正价值，我很兴奋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中国目前是美国留学的第五大热门目的地，今日的美国来自中国的交换生数量最多。尽管是这样，大多的学生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一些有机会的学生就犹豫是不是要抓住它。他们可能觉得留学只是有钱的学生或者是来自某大学的学生的事情，或者他们可能心里边想，这个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在我的生活中真正有几大用处呢？我理解这些年轻人，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你们知道我来自一个工薪阶层家庭，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留学，我的父母都没有读过大学，我将精力集中在进入大学之后并获得学位，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并且是养活自己。对于很多好像我一个靠勤奋才能够读得起一个常规学期的年轻人来讲，支付世界另一边的机票或者是生活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留学不应该仅仅是属于有一些背景的学生。我们希望在所有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之间建立联系，因为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令我们的国家如此充满活力和强大。我们的海外留学项目应该向世界反映美国的真正精神。这个就是为什么在2009年我的丈夫访问中国的时候宣布了我们十万项倡议，旨在增加留学中国的美国学生的数量和多样性。而今年是我们纪念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35周年之际，美国政府实际上支持更多的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我们正将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送到这里来学习中文，我们正在邀请中国老师到美国的学校教授普通话，我们为希望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提供免费的在线资讯。美中库布赖特项目仍然在加强，现在有3000多名校友，私人部门也在加紧工作，比如美国黑石公司的主管史提夫·斯亚茨曼正在资助清华大学模仿罗特奖学金的一个新项目。今日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正在中国学习，好像来自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罗亚尔为例，他参加了纽约大学在上海的项目。好像我一样，罗阿姨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她母亲做两份全职工作，而她的父亲晚上工作以维持她们的家庭。谈到她在上海的经历的时候，她说这座城市充满韧性，她激励我完成所有我能够做的事。还有来自华盛顿大学的菲力门海尔，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的家人作为外国难民来到了美国。谈到她在中国学习的经历的时候，她说在我们进入公民外交的新时代之际，留学是人民间交流的一种强大工具。一个公民外交的新时代，我想不出比较有更好的讲法了，因为这个正是我在讲的，那个就是普通公民走向世界。 正如我经常对美国年轻人讲的咁样，你唔需要登上飞机先至能够成为公民外交官。我话俾佢哋知，如果你喺屋企、学校或者图书馆能够上网，只要几秒钟，你就可以被带到世界任何地方，遇见嚟自每个大陆嘅人。呢、这个就系点解我每日都要发一篇旅行嘅博文，里面有我呢次中国之行嘅视频同照片，因为我希望美国嘅年轻人能够成为呢次访问嘅一部分。呢、这个确实系技术嘅力量，佢打开整个世界，让我哋接触到以前根本难以想象嘅思想同埋创新。呢、这个亦都系为乜嘢信息同思想喺互联网上，并通过媒体自由流动嘅如此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发现真理的途径，这个使我们得以了解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到底在这里发生着什么。这个也是我们怎样决定哪些价值观和思想是最好的，通过有力地对他们提出疑问，进行辩论，倾听各方的观点，并做出自己的判断。相信我，我知道这个是一个令人困惑或者沮丧的过程，有大量来自我们媒体和公民的质疑和批评，而我丈夫和我位于接收端，这个并非易事，但我们认为它的重要无可替代。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当所有的公民的声音和观点都能够得到倾听之时，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正好似我的丈夫曾经讲过，我们尊重其他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然而，就自由的表达自我、选择自己所崇拜的事，以及享有信息公开而言，我们相信这个是地球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实现自己最大潜能的机会，正如我在美国所能够做到的这样。同时，当你在中国这里以及在美国了解新的文化、结交新的朋友之时，你整个人就是那些价值观的鲜活代表。所以我保证，通过出国留学，你们不单止在改变自己的人生，亦都是改变你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人生。正好像伟大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谈到留学美国的外国学生的时候那样，我想他们所教的比他们所学到的重要多。而对于出国学习的年轻美国人来讲，也都是一样的。对世界而言，你们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美国面孔和最好的中国面孔。每一天，你们都在向世界展示你们国家的能量、创造力、乐观以及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每一天，你们都在提醒我们，通过跨越国界，学会在彼此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和用共同的决心应对我们共同的挑战。所以，我希望你们会不断地寻求这样的经历。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受益于彼此，互相学习，同时建立起友谊的纽带，而这些纽带能够在未来数十年丰富你们的生活，亦丰富我们的世界。你们大家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给到世界，我热切期待着你们未来的成就。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幽默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继续翻翻嚟今夜倾情节目，咁啊睇优质文品呢个环节咧，我同大家系分享咗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喺北京大学嘅演讲，咁其中咧系谈咗好多关于留学嘅话题。咁啊，发觉咧越嚟越多人咧而家都系考虑将啲细路送出嚟出国留学嘅。我最近咧亦都有朋友嚟探我，咁我亦都系带住佢同埋佢嘅仔仔咧，就喺我哋呢度嘅两间学校咧系睇咗一睇嘅。咁其中有一间学校咧派咗一个嚟自香港嘅留学生作为我哋嗰日嘅导游。咁呢个女仔咧就非常之热情啦。带我们参观校园啦，介绍了学校的伙食啊，同埋一些生活的状况啦。咁佢其中就提到啦，佢话其实咧喺个学校里边咧有好多中国嘅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咧基本上都系同翻自己嘅圈子打交道嘅。 听咗之后我感觉哇，咁中国人同中国人埋堆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对于家长将佢哋送嚟美国留学，希望啲仔女可以学英文嘅初衷，会唔会系有啲唔吻合呢？咁佢哋喺美国留学，会唔会真系学到英文呢？交唔交到美国嘅朋友呢？咁埋堆嘅现象你系点睇嘅呢？点样同美国同学做朋友呢？咁呢个时间我哋嚟听一听留学生林玉杰嘅一啲睇法。
每个人都系一本书，无论主角系男系女，故事系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嘅主角都系独一无二嘅你。翻开一页页尘封嘅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嘅经历，喺呢一刻打开心窗，倾诉你嘅一点心情。
到咗美国之后，你会慢慢发现所谓嘅同美国人打成一片是相当困难的。人都是一个共同的特性，喜欢同有共性的人交往。在这里美国人有自己独立的圈子，欧洲人有欧洲人的圈子，印度人周围亦都是自己国家的人。当然我们中国人亦都不例外。我并不是说不同当地人做朋友，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当你发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正确看待，不要觉得说自己没有美国的朋友就很差这样。完全不是的，这个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在美国留学第一次课落课之后，我就同在国内来的留学生拿着本书，很自然就走在一起回去宿舍。那些欧洲学生呢也都是群在一起走出教室，美国学生呢就同美国学生一起走。不是说中国圈那么简单的，美国国家和地区呢都有自己的圈子。不是说我们中国学生不愿意融入当地的社会。后来我了解到，因为欧洲学生年纪偏大，可以去酒吧等等的场所，他们一般落课呢就去吃烟啊，去酒吧啊，这样社交活动比较丰富。好像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因为年纪小一点，去不到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就只好回去宿舍了。更多的时候是买了菜回去煮饭，然后上网看书。要打入美国人的圈子真是谈何容易啊！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练好些口语，多些跟些美国学生聊天。通常我就会提早去课室，坐在美国同学的旁边。我一般都是提早十几分钟，然后找机会跟他们聊闲偈。你知啦，好多美国学生其实都是你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的。我不问他们就没话讲。啱啱嚟嘅时候真係好想同啲美国同学倾偈，自己同自己鼓励话，嘿，使咩要唔要面啫，又唔会冇咗忽肉嘅，都係想提高口语，想交朋友啫，自己要大胆啲。终于有一次有一个叫做 Cat 嘅女仔对我冇咁冷漠，嗰日呢我咁啱坐喺佢旁边，我主动同佢倾偈啦。之后我哋一起倾作业啦，倾租房嘅事啦，佢好热情，好愿意同我交流。而之后在一次作业交流当中，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个美国女仔，她数学不是那么好，我就帮她讲解数学题，她很感谢我。之后在图书馆撞到，我们都会抽些时间谈一阵的。还有在美国上课，很多时候有小组讨论的。在小组讨论过程当中，组员是自由方式去自由组合。大家知道，一到这些环境呢，咁多数都有同自己认识嘅同学一组嘅，咁样中国学生咧就好难免要同中国学生喺埋一齐啦。咁样样咧，并唔利于交流同埋学习。呢个时候，有啲中国留学生就会鼓起勇气同其他国家嘅学生行埋一齐，同其他国家嘅学生喺一组咧，系有好大好处嘅。比如有一次，我同我哋两个中国留学生、一个日本留学生、一个美国学生组成咗一组，讨论嘅课题系选择一家公司，然后设计一个开拓海外市场嘅方案。 美国同学马上有了主意，选择了宝马开拓在印度的市场。在同他的交流当中，我学到了美国的市场文化和思维，学了很多东西。现在学校我不单止有我们自己中国留学生的圈子，我也是同一些美国的学生交了朋友的。这样对于我来讲，练口语学习不同的文化是很有帮助的。我也都建议其他同学大胆啲，主动咁样敞开自己嘅心扉，走近同学，走近佢哋，咁样嘅留学生活先至更加丰富多彩，同埋系见识唔同嘅人，学唔同嘅文化。好，头先我哋分享咗一位叫做林玉杰嘅同学，关于对中国人埋堆嘅睇法，同埋佢点样系打破呢个圈子，走入美国同学圈子嘅一啲经验。讲到留学话题咧，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请到李伟新讲下佢对留学呢个话题嘅睇法。我哋转头见。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直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想象过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也曾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
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湾区新城电台 今夜倾情，
我是幽文，我诚意邀请你在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半相聚 AM 1400，我哋一起倾诉心声，品味人生。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无论主角是男是女，故事是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今夜倾情，
来到今日倾情最后一个环节，咁啊，我哋今日继续请嚟李慧新讲下佢对留学嘅睇法。咁李慧新作为一个中国美国两地飞嘅空中飞人，同埋佢嘅仔仔经历到中国学习同埋美国学习嘅两年经历，由佢嚟讲下对留学嘅睇法见解，我谂咧就系相当有借鉴作用嘅。好，我哋继续请李慧新。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嗰个目的性啦。因为最近亦都系喺中国，亦都开始有人去关注呢个问题嘅，即系究竟将个子女嚟读书，系读咗，读完之后点呢？即系喺当地搵唔到嘢做，或者错过咗嗰个拣工作嗰个时间之后咧，佢哋系被逼又要翻去中国。翻去中国咧，即系早些年嘅时候咧，呢啲所谓海归啊、留学生啊，都待遇啊各方面都唔错啊咁。但系呢几年咧，因为太多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啲所谓嘅海归同埋留学生翻到中国揾工作嘅时候咧，个竞争一样好大啊，有好多咧都第一系做唔翻自己读嘅嘢，第二咧嘅人工收入啊，都唔系话有几大嘅优势嘅，同喺中国毕业嘅留学生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咧，即系你读完之后翻到中国可能亦都系同你喺中国毕业差唔多。当然即是你在美国读书，你多了一个留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但是也要你自己很努力去读才可以即是留得到在这里因为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也更多
是特别现在经济不是那么好，失业率那么高，都本身美国本土的人都不是那么容易找工，更何况留学生，是不是？所以呢，我就觉得透过这个节目呢，也是讲个讯息给大家听啦，一个是当你决定要送小孩来读书的时候，就要醒定一点，学校是怎样的，家庭是怎样的，是不是将来读完书之后究竟是来在这里发展，因为回去中国发展呢，都要做好两手准备咯。
系啦，而家仲有一样嘢要提醒嘅咧，就系话，因为我发觉有好多家长啊，即系个心态仲系有少少，即系话不正啊，说难听啲。点解咧？佢就成日谂住，反正我仔我都谂住搞佢出去美国读书噶啦，咁所以喺中国而家读成点都唔紧要啦，咁。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唔啱嘅，因为点解咧？你去到边度地，你读好书都系最紧要噶嘛。你就算你话我觉得呢啲家长系逃避啦。即是说反正我仔都諗住去美国读书㗎喇，所以佢喺中国读成点我唔理佢啦，咁。咁佢如果喺中国都读得唔好，或者佢对学习冇兴趣嘅，你掉到佢喺美国啊，佢都冇兴趣㗎啦。或者佢都未必会学得好㗎啦。咁你一样㗎，你就算喺美国读完，你即係逃避咗你当时读书譬如你喺中国可能连大学读唔到，去到美国叫读咗大学啦，咁。但问题读书做最后嘅结果要出嚟社会㗎嘛。你学得唔好，你出到嚟社会一样系冇用噶。咁所以咧就话，如果真系有啲家长想个细路细路仔嚟美国读书嘅，更加要培养你嘅细路仔嘅独立能力、自立能力同埋读书嘅嗰种控制能力，咁你先至放佢过嚟美国读书。你谂下，你去到美国，你作为家长，你更加冇办法教育，因为你根本唔知道美国嘅教育系点样嘅。唔好话其他人，就讲我自己。当时我的细仔读书读一年级的时候，我都没办法辅导他功课。因为为什么呢？我 不知道美国是用什么的教学方法，用什么的计算方法去教他做数学或者做其他东西的嘛。你不能够教到他我用中国的方法，其实到最后证明我这个顾虑是对的。因为呢，其实就算是数学计啲加减乘除方法，他都跟中国的运算的那个方法是不同的。 當然個答案梗係一樣㗎啦，係咪先？佢嗰、那個佢嗰個計數嘅嗰、那個嗰、那個程式係唔同嘅，咁所以你係冇辦法去教到你嘅仔，咁你仲掉咗佢俾人哋教喎，咁嚟到你知啦，美國係一個非常自由同埋開放嘅社會，係咪？你邊個自覺、邊個自控能力強，喺美國就生存能力就好強。如果已經唔自覺嘅人喺美國啊，最容易學壞添。
是啊是啊是啊，还有一个你来到呢是远离他乡啦，飲食又不习惯啦，语言又不通啦，他那种孤独和寂寞呢可能令到他的性格会完全改变，可能变得会自
大
啊，很忧郁啊，
稍微是即是所谓多即是想多了一些的小孩，他会觉得父母是放弃他甚至是抛弃他的，他会有这个想法的，你不要说啊反正父母我说 你读就好的啦，这样他觉得父母掉了我咁远，不理我了，他的心态是扭曲的。尤其现在很多人是越来越小，就是说将小孩安排在美国读书，就是从以前读大学到现在读高中甚至乎读初中都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很慎重的事情。不要说啊人家啊哪个又去我又去啦，哪个又在那里好像都挺好的，这样不要道听途说，这个是要很慎重。即是我一直我都好认同一种观点呢，其实边间学校啊边间名校唔系最决定你仔女最后前途嘅。真正嘅教育真系在于你家长本身。你家长你个教育或者系你本身嘅嗰、那个引导性或者指导性系得嘅。就算佢唔系名校出嚟，你个仔女即系你要培养佢嘅生存能力，唔系话佢喺嗰几年喺嗰间学校读嘅系，佢入咗间名校，父母又有光啊，子女有自豪啊，咁佢未必系咁样嘅。最重要就系话佢一个佢嘅生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呢个系教育最重要嘅嘢咯。如果佢适应唔到呢个社会，或者系喺中国佢本身都冇兴趣读书嘅，你以为佢嚟到美国会有兴趣读书咩？
你作为一个家长，又经历咗个仔仔喺中国嘅教育，经历咗喺美国嘅教育，我谂咧，你嘅见解啦，同埋你嘅故事咧，会俾到我哋嘅听众朋友好多嘅启迪噶。好多谢你上嚟今日倾情，同大家分享。
李慧森嘅访问喺我哋一连几集嘅今夜倾情里边播出之后咧，亦都得到好多大家嘅回响，佢话觉得系相当之有睇法，亦都系俾到一啲启示佢哋。咁啊喺度亦都系再一次多谢李慧森上到嚟今夜倾情接受我哋嘅采访，亦都系讲咗你咁多独特嘅见解，多谢晒你。咁藉住呢个机会咧喺度，我亦都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好多谢大家咧，喺百忙之中，每个星期一嘅同样时间咧，依时依后我哋嘅约会。多谢你嘅陪伴，我系幽文。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约定你噶啦，到时见。
曾共你爱看夕阳，徘徊夜途里细雨共赏。曾共你爱看夜星，温馨地和你诉说梦想。但这些光景轻轻远去了，这岁月夜是更长。年方可好吗？我是以往一样，这个梦独个欣赏。雨中的我俩，那满方那满方，只是你远隔重洋。你可知这刻？只剩我向远处凝望，这刻一颗心已消失方向，失落里爱已未忘。你可知这心梦仍是一样，只是你已远去流浪，不知方向。夕阳徘徊夜途里，细雨共赏。
轻地和你诉说梦想，但这些光景轻轻远去了，这岁月夜是更长。烟花可好吗？我是以往一样，这个梦独个欣赏。如中的我俩，心愿是一样，只是你已经去流浪。如中的我俩，那半方向，只是你远隔重洋。你可知这刻，夕阳是一样。心，我仍是一样，只是。